我们还是借着哥罗西书讲，所以隔了已经间隔了好久了，事实上是太久了，所以我们我先把哥罗西书三章，我们上次讲的是12到14节，今天要讲15到17节，所以我把12到17节来读一遍，然后我们再继续。哥罗西书第三章12节，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却要存感谢的心。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真是若不是借着你的启示，我们这些受造的人又如何能认识你。可是感谢你，我们受造本就为你的形象，我们生来就知道你。真是因着我们的罪，我们压制我们所知道的这样的真理，我们不敬奉受造那造物的主，反倒敬拜那些受造之物，有形的无形的。真是愿你怜悯我们，也是愿你祝福我们下午的时间，让我们讲的听的都蒙建造。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那第十五节开头我们看到说提到又要，我们刚才读过经文，所以就可以把这个又要跟前面的要联系起来。我们知道说这里要讲的是和前面的经文紧密相连的。那么往前看，我们发现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所以就要和又要是并列的。那么为什么要存这样的心呢？为什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呢？原因就是我们是神的选民，是圣洁蒙爱的人，所以这也涉及到我们之前经常提到的基督信仰的伦理观。基督信仰的伦理，我们说是基于存在性的事实，这个请大家能记住，说基督信仰的伦理是基于存在性的事实。信徒是神的选民，是在基督里的，而这一切是因为神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而成就的。那么我们说其他的伦理体系都不是基于任何存在性的事实，而仅仅是凭空提出要求。那么我们说任何凭空提出的要求都没有绝对的约束力，都没有绝对的约束力。那第十五节基督的平安，这里的平安指的是什么呢？一想到说基督的平安，我们想说指的是什么呢？通常有两种解释，一是神借着基督所成就的客观的存在的与神关系的这种恢复而带来的平安，这个大家应该理解。我们经常讲到说在神里面那种真平安，那种真平安，这也是罗马书5章1节所说的，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也是哥罗西书1章20节有提到，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这是这样一种理解。那么这种平安呢，我们以前有提到一个概念，是已然未然，这种在新天新地中的平安怎么理解呢？一方面我们说我们的生命已经是在基督里的生命，已经是在基督里的生命，那一天主的那日来到，我们在新天新地，我们的生命不会有质的变化， 不会有质的变化。我们的身体会复活，但是我们内在的生命已经，我们现在已经是在基督里的生命，新天新地不会有质的变化，这叫已然，已经是事实。另一方面，哥林多后书四章说，我们的内心一天心思一天，肉体却在毁坏中。所以我们还没有走到那一天，哪一天呢？就是启示录二十一章所说的，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的那一天。所以这叫已然未然，已经有部分成就了，但是还没有最终的成就。那么关于基督的平安，第二种解释，保罗在这里说的是信徒之间的平安，或者说和平合一，而不是说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救赎性的平安。我不知道大家乍一读下来感觉哪一个更合适，哪一个更像，那我们也不要凭感觉。一个是救赎性的平安，一个是信徒间的和平。那参考了一些解经书，看法各异。我刚读的时候呢，包括在刚开始写这篇讲章的时候，我一直认为是救赎性的平安，但在后来我更倾向于第二种解释，也就是信徒间的和平。信徒间的和平为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其实当我们这样来理解说圣经中的一些词它指的到底是什么的时候，今天包括后面讲到诗章颂词灵歌，大家可能觉得哦，有一些词有必要扣得那么细吗？但其实这是给我们呈现一种我们读经的方法，读经的方法。那我们首先看十五节的后半段，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为此蒙召这一点很关键，圣经中常出现类似的话，比如临前七章十五节提到，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召我们是要我们和睦。加拉太书五章十三节，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看到，注意这些词，要和睦，要得自由。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七节，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那么一位解经家的观点我认为很到位，他说这些经文告诉我们，神选召他的子民不单是要这些人成为他的子民，也是要他们过特定的生活，与蒙召的恩相称的生活。所以回到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你们也为了彼此间的和平和睦而蒙召归为一体。那么这句话的英文是 to which indeed you were called in one body。 那结合上下文，十五节可以理解为，你们要叫由基督而来的和睦在你们心里做主，因为神召你们就是要你们在一体中彼此和睦，要你们彼此和睦。那其次，另外这也是一种解经方法，这都是保罗写的东西。当保罗在哥罗西书写的东西，我们觉得哎，这怎么理解？我们看看保罗在其他地方是怎么写的。在以弗所书四章二三节有类似的经文，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样对比一下，大家就看得更清楚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到以弗所书的两节经文啊，和哥罗西书的经文很类似，都是从爱过渡到和睦，而且这种和平和睦要在我们心里做主。那所谓做主就是治理掌控，做一个最终的判断。在这里我们要有一个平衡的判断，强调一个平衡的判断哈。保罗在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这里说的是基督徒的团体生活，在这样的团体生活中，当我们在教会和团契生活中产生分歧的时候，有基督借着圣灵而来的和平是决断的一个标准，是决断的一个标准。那为什么说要有平衡的判断呢？因为教会中的和平和教会惩戒是不矛盾的。一方面，我们不能说保罗要基督的平安，我们刚才谈到和睦合一在我们心中做主，要我们用和平彼此联络，于是就否定教会惩戒， 否定对异端的排斥，我们不能这样做。保罗明明地说，在罪中不悔改的人要被逐出教会，免得这样的人如同面教一样影响整个教会。保罗也说，传假福音的人是当被咒诅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些都是圣经的话，我们要平衡的来看。这次夏天回国培训的时候，这个感触也很深，就是讲的东西有些明明就站在台上只能尽力去讲三位一体神人二性，你要讲怎么能给大家讲明白呢？然而我们也可以思考一下，这些明明看上去是矛盾的东西，为什么都在圣经里？为什么都在神的启示中？为什么那些先知使徒要把他们记载下来？明明是看上去是矛盾的，何不把他们丢掉就完了呢？丢掉一部分，然后剩下的就没有什么好矛盾的了。可是因为这都是神的话，都是神的话，我们不能顾此失彼。即便有矛盾，看上去有矛盾啊，这点很重要。矛盾是看上去在我们受造的层面，受造而有限的层面有矛盾，但是在神是绝对没有矛盾的，因为都是神的话。那么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明确，教会惩戒的不是犯罪的基督徒会友，而是在罪中不悔改的所谓的信徒。不能忘了，教会在神眼中是圣洁的，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头，神看的是基督的圣洁。如果要教会中只留下圣洁的人，那教会就要关门了，因为一个也留不下，一个也留不下。当然我们基督徒是要成圣，我们要走这个奔走天路，在成圣的过程中不断成长，但是我们不是圣洁的人。我们之所以被神称为义，被神称为圣洁，因为我们是在基督里。圣经说，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圣洁、公义、救赎和智慧。那同时保罗说的是，传假福音的人是当被咒诅的，我们也不能擅自将这个范围扩大。那其实罗马书十四章对基督徒的教会团体生活是很有帮助的。具体的经文呢，提到的是不可论断，不可使弟兄跌倒，具体是以某些东西是否可以吃以及这与信心的关系来论述的。那我们可以，如果我们将吃替换成别的，在核心教义之外的争议，大家在哪方面觉得有疑虑啊？注意，我说的是在核心教义之外的疑惑。救恩呢？救恩的教导、实践，还有圣经中其他明确存在的教导，不要放进来。我们不能说，有人信什么都可以得救，但那软弱的只信基督。什么都信的人不可轻看只信基督的人，只信基督的人不可论断什么都信的人，这样的替代是绝对不可以的，绝对不可以的。实践呢，有人信可以偷盗，但那软弱的人不偷。信可以偷的人不可轻看不偷的人，不偷的人不可以论断偷的人，这也是不可以的，也是不可以的。其他的呢，大家可以想一想。那很多时候，当我们认为只能做一件事，其他的都不对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太小看我们的神。别忘了，普遍启示也是神的作为。我们高举特殊启示没有错，可是别忘了，普遍启示是特殊启示的前提。没有普遍启示，我们连语言都没有，连头脑都没有，连眼睛耳朵都没有，这些都是普遍启示。我们从何理解特殊启示？所以有的时候，如果我们高举特殊启示超过一个正常的度，就会或多或少将神的普遍启示等同于罪。那在这种情况下，连讲道都是多余的，读圣经就好了。但是这其中还有一个悖论，圣经它的文字就是普遍启示，就是普遍启示。而我们说罪是对神的抵挡，是不法，是违背神的诫命，神看重的是忧伤痛悔的心，忧伤痛悔的心。那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范泰尔这位改革宗的护教学家、神学家，他也是把基督信仰的内容注入到哲学家的词汇中。这次回国培训，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有很多弟兄姐妹觉得，哎呀，不太理解，不太理解。那我们来看一下，比如范泰尔会说，康德真的知道自己说的本体界是什么吗？黑格尔真的知道自己所说的具体的普遍或者叫具象化的共相是什么吗？大家如果没有哲学背景，可能不知道这些词的含义。不用知道，因为康德和黑格尔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分两个角度来理解，首先我刚才说他们不知道哈，但是首先他们真的知道，因为罗马书一章说所有的人都知道神，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其次，他们真的不知道，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这是经文，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范泰尔说，康德你说的不错，一方面确实有本体界和现象界之分。所以本体就是我们看不见的，现象界就是我们身边的。但另一方面，没有你所谓神也可能居住在其中的抽象的本体界。范泰尔很强调的一点，我们神学也很强调的一点，要具体，不要抽象，不要抽象。因为只有神是自由拥有的。保罗在《使徒行传》17章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这里人手所造的殿，既包括有形的，比如寺庙，也包括无形的，比如康德所说的抽象的本体界。其实康德所说的抽象的本体界，你把它理解为一个地方，神也居住在其中。范泰尔说没有，没有这样抽象的本体界。你所说的本体界就是神，只不过你不知道，但其实你又知道，所以你是在压制这样的真理。而这就是神审判的时候，你无可推诿，无可推诿。所以康德你所谓的抽象的本体界，就是这位三位一体的神本身。你所谓的现象界，就是这位神启示性恩约性的创造。这现象界这一切受造的是启示性的，所以神在他启示自己的范围内是可以被人知道的。这现象界是恩约性的，所以神要求我们面对这个创造有一个回应，而这个回应要么是抵挡，要么是凭信心相信。而因为现象界的恩约性的本质以及它清晰的启示性，我们有朝一日面对神的审判的时候是毫无借口，无可推诿啊，这个无可推诿指的是神的启示啊，清晰的无可推诿，所以我们面对神的审判毫无借口。范泰尔也会说，在这讲到这点，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些哲学家是多么的可笑。康德你说关于本体界我们什么也不能说，这是康德的理论了。康德的影响其实是很大的，关于本体界我们什么也不能说，所以你信什么都可以。我们的理性停留在现象界，所以信变成了一种迷信，我们的理性不能涉足这一位神。可是当你康德说这句话的时候，你已经在描述本体界的属性了，也就是不可知的属性。问题就来了，关于本体界一无所知的康德凭什么说本体界是不可知的呢？你就会看到这里面有极大的矛盾，一方面说关于他我们什么都不能说，另一方面他相当于把关于这位神一切所能说的都说了，因为他说这位神是明明不可知的，他已经把一切能说的都说了，是从一个否定的角度把一切能说的都说了。那么康德怎么知道本体界不会自己启示自己呢？这是范泰尔会抛给康德的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也是康德无法回答的。黑格尔也是类似的，范泰尔说你要终极的具象化吗？就是圣父 圣子、圣灵。你要终极的普遍性和共相吗？就是这位独一的真神。只有这位三位一体的神才可以给这个多样而和谐的世界一个终极的诠释，一个终极的诠释。那讲到这里，如果你觉得范泰尔所说的只是一家之言，不具备圣先的权柄，那我们看保罗是怎么说的。使徒行传17章28节，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大家知道这句话是古希腊作家艾比门尼德的话，艾比门尼德的话。接下来说，动作存留，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这是刚才那个人说的话。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是另外一位古希腊诗人阿拉托斯所写的。所以我们要讲什么？这里圣经提供了一个原则，这个原则也是我们学校的一位老师他在他的书中所着重谈到的，也就是范泰尔说的，将基督信仰的内容注入到非信徒的词汇中，非信徒所写的诗里，圣经里也是这样用的，这是没有问题的。那归为一体还要强调一下，前一段时间在 Reformation 21这个网站上面有些很有意思的文章， Reformation 21看到一位牧师提出这个 personal relationship with God 和神的个人的关系这种说法是否恰当。我一直习惯了这种说啊，个人跟神个人的关系好像都是这么说的呀，我一看，哎，你这是要提出什么观点呢？那么他在文章里就说，一方面救恩确实是每个人和神的关系的改变，从在神的震怒里到恩典中，然而另一方面，圣经中充满了关于信徒的团体信仰生活的教导，福音从来都是团体性的，所以不要觉得脱离了教会生活可以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基督徒。这个我也是跟 Oliphant 就我们学校的一位老师有过探讨，我问他关于重生的问题，他说就结论性的东西抛出来他的观点，大家觉得可以在什么程度接受你就接受。他说虽然圣灵是重生是圣灵的工作，一个人到底什么时候重生的我们不知道，而且这个人自己有可能也不知道，但除非一个人成为委身的教会会员 Oliphant 他说，否则他 Oliphant 我们学校的教授不会把那个人称为基督徒。这是他说的，或者是原话翻译过来，不能叫原话了，但是翻译过来，归为一体，教会的团体生活是非常重要的。还是在哥罗西书3章15节，切要存感谢的心。那这话貌似突兀，但回看哥罗西书我们讲过的经文，其实保罗一直在强调这一点，一直在强调。而且我们真的对神有感谢的心的时候，我们才更容易有爱心、宽容的心以及团体中的和睦。大家想想是这样，肖静以前经常说我缺少这个感恩的心，我想想是这样。那现在说我说的少了，我也不知道是我在成圣的道路上迈进了一步，还是他懒得说了。我希望是前者。那我发现真的是这样，当我心中缺少感恩的时候，我更愿意去计较，盯着我没有的在看，神怎么不给我这个，神怎么不给我那个，怎么这件事又摊在我身上，而不是说为我所有的一切来感恩。那么哥罗西书3章16节，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在这里我们先解决一处翻译不太准确的地方，在原文中当用各样的智慧不是限定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而是限定彼此教导互相劝诫，这个区分还是挺重要的。就是有的时候在中文中你看不出来一些词，哦， 到底是这个修饰那个，哪个修饰哪一个呢？好像也不太在乎，觉得也无所谓。但在原文中，这个限定关系它是体现的很清晰的。那这个区分呢，对待会儿我们如何理解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是有帮助的。我先请大家注意一下，用保罗在这里说的是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那另外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用诗章、颂词、灵歌啊，也确实是限定彼此教导、互相劝诫的。所以呢，你就发现这个，我们接下来再往下走啊。这个心被恩感歌颂神这句话，更准确的翻译是括号以括死心中满有恩典括号的方式括死向神歌唱，意思就是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和向神歌唱是并列的。你要注意这个并列关系，并列的。那么彼此教导、互相劝诫的方式，彼此教导、互相劝诫的方式是以各样的智慧用诗章、颂词、灵歌来达成的，而向神歌唱的方式是以心中满有恩典的方式来达成的。所以这句经文是说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啊。先暂停一下，这个也不是我自己就随便翻译啊，我当然要查考一些东西，也要查考圣经的原文，然后把这个正统的神学所讲的东西，这也是新民神学院啊新约解经的在这一处经文的立场，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当用各样的智慧以诗章、颂词和灵歌的方式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在这里加上一个分号，当心中充满恩典向神歌唱。那当我们这样阐述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些经文在让我们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而不是直接教导我们当用怎样的内容向神歌唱。注意哈，我说了一个不是直接教导。那如何理解诗章、颂词、灵歌，我们待会儿会谈到，但至少解经到这一步，我们看到无论怎样理解诗章、颂词、灵歌，带来的直接影响是在教导和劝诫方面，不直接涉及到敬拜、唱歌的内容，不直接涉及到。那当然退一步讲哈，我们基督徒的一生都是要敬拜神、荣耀神，从这个角度讲，当然教导也可以理解为敬拜的一部分。那我们在这里刚才说不直接涉及到的指的是狭义的敬拜，比如说我们今天唱了四首诗歌，那唱的是什么呢？这是我们指的是狭义的敬拜。保罗在哥罗西书3:16这里不是教导我们，不是要直接教导我们关于这一点。类似的，以弗所书5:18-21同样如此，这几节只有两个动词，一个是以弗所书5:18-21那里，一个是18节的不要，另一个就是18节的要。其他的在中文看来是动词的词，在原文都是分词。那你说这个动词分词 so what 又怎么样呢？会带来很大的区分。将这些考虑到翻译中之后，我们得到的翻译是以弗所书5:18-21，一种解释性的翻译，让大家更能感受到圣经要讲的是什么。是什么呢？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这块没动。括号，由此而来的结果是我们有能力。括死，以方式，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对说分词。用方式，心向神歌唱作乐，分词。以我们主耶稣的名。为每一件事向父神常常感恩，感恩是分词，以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顺服是分词。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比较明显的看到 保罗在以弗所书这里同样不是在告诉我们当向神唱什么歌，我们要向神歌唱作乐吗？保罗说用心，用心，这也是约翰福音四章23-24节所说的，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或者更准确地说，用心灵和真理来敬拜，再或者按照有的圣经学者解释的，在圣灵和真理中，在圣灵在真理中敬拜。那打一点小岔，讲到在圣灵和真理中，其实涉及到一个很大的话题，就是真理的范畴，真理的范畴。当然我们说真理的本体是神他自己，其他范畴的真理比如圣经是启示性的真理，是作为真理的本体的神以降卑的方式通过人可以理解的语言来告诉我们他所要我们知道的。最简洁的说呢，他要我们知道什么呢？神要我们知道的就是我们人要真知道神，其中包括自由拥有的神没有必要创造这一切，但他创造了。神起初造的亚当是圣洁的，但亚当堕落了，因着亚当的堕落，圣经说罪就因他的堕落入了世界，死也就临到人，死在罪中，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与神和好，唯一的救赎是在基督里。任何人只要相信，真心相信圣经中的福音，相信主耶稣为赎人的罪被钉十字架，并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圣经说我们只要相信这样一个事实，相信主耶稣所成就的，我们就可以在基督里被称义，并在基督再来的时候身体复活，得以进入新天新地。只要相信这样一个事实就可以得救。所以基督信仰没有那么复杂，就是关于你是否相信天父在主耶稣基督里成就的救恩。你要认自己的罪，要悔改，然后相信说我的救恩是在主耶稣基督里天父已经为我预备好的。那你可能有暂时有各样的理由不信，但我希望还没有信的朋友认识到这归根结底是一个权柄的问题， authority 权柄。你是否愿意降服在圣经的权柄之下，也就是神的权柄之下，还是你说你相信自己的理性，任何事物一定要通过你的理性的验证才能被相信。其实大家想一想，不单是基督信仰需要信心，人做任何事，我想任何事都需要信心，而且通常都是信到一个程度，以至于这些信心都内化为我们生活的一个部分，我们反倒根本不觉察到自己这种信心，我们的信内化成我们的一部分，我们不觉得我们信。比如你下午走进这个建筑的时候，你是否有勘察它的地基稳不稳？你是否有看哪里有没有裂缝？你有没有想过进来有没有危险？你没有想，因为你信，你信得如此的坚定，如此的真实，如此的盲目，以至于你不觉得自己是信，但你真的信，只不过是没有意识到。那你要么需要对这个建筑有信心，说看上去这么敦实的这个房子不至于一下就出问题吧，要么对在这个教会工作的美国人，他们教会的工作人员有信心，相信如果有问题他们可以发现，如果没有警告那应该是可以的。要么你对概率有信心，相信这个建筑好好的建筑突然一下出问题的概率不大，甚至是太小，所以安全。可是你有没有发现所有这些信心都是没有根基的？你仔细想一下。那么大卫休谟这个人很有意思，如果你没有读过他的东西你可以读读他。大卫休谟会说，你凭过去的经验所得出的任何结论都不具有普遍的预见性，都不具有普遍的预见性，无论是对人的信心还是对自然定律的信心。你对概率有信心吗？认为出事是小概率事件，其实你背后的预设是 这个世界有一致的定律，这个世界必须有一致的定律，概率才会有意义，概率才会有意义，因为概率的意义必然要基于恒定性。然而在一个没有定律的世界中，概率就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小到我们每一天的日常生活，大到那些科学家所做的研究，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需要信心，有的显现出来，有的隐藏起来。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自己的理性是终极权柄，你的理性要运作必然是基于信心，只不过每个人信的对象不同，信的对象不同。无神论者信什么呢？在这个由机会和偶然主导的世界中，大家注意听啊，在这个由机会和偶然主导的世界中存在着不变的定律和逻辑。虽然一切都是偶然的，也就是一切都有可能，但是无神论者却确定地知道说没有神。虽然基于他们的世界观，一切都必然有潜在的可能是随时在改变的，但他们确定地相信自然律不能变。而基督徒相信这个世界是信实的神所造的，所以这个世界从受造的层面，自然律反映神的信实。所以还是那句话，归根结底大家都要依靠信心，只不过基督徒信的是一个有位格的神，有思想，有情感，有意志的神。无神论者呢，信的是产生于偶然的必然，信的是产生于随机的定律，信的是产生于混沌的逻辑。由此带来的结果，基督徒放弃的是什么呢？是自己理性的权柄，得到的呢不单是在基督里的救恩，也得到了理性。无神论者得到的是虚幻的权柄，虚幻的权柄，放弃的是在基督里的救恩和理性思考的可能，和理性思考的可能。所以我经常很喜欢说，甚至有人因为我这么说把我称为理性主义者，说我讲的不是福音，讲的是理性主义。但是我还是要讲，大家自由评判，历史会给一个公正的评判。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基督信仰是最理性的，也是最灵性的，最理性也是最灵性的。一个人生活在天父世界里，不承认这位天父，他怎么可能理性的生活下去？除非他自己欺骗自己，而这就是罪人所做的，欺骗、压制、抵挡真理。那基督信仰，我们在天父的世界中，我们承认这一位天父，我们的理性当中没有任何矛盾。虽然有一些东西我们理解不了，但是我们知道有一日，当我们与神在新天新地中与神面对面的时候，可能到时候我们也不会思考这些问题了，我们就是来向这位荣耀的主来敬拜赞美他。当然到那一天，我们也会在受造的层面更深的理解这些东西，更深的理解。而基督信仰是最灵性的，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什么都是白扯，一点用都没有，一点用都没有，讲的在天花乱坠，没有人会因为这个信主。就像我以前讲到提到过，没有人会因为辩论信主，也没有人会因为，如果按照这个逻辑下去，也没有人会因为听道信主，没有人会因为查经信主，因为必须要有圣灵借着这一切在人心里做工，主权都是在神，都是在神。那回到刚才提到的在福音的核心内容，我讲的话，刚才讲的创造、堕落、救赎，有的是圣经的原话，有的不是圣经的原话，但是经过改写和总结之后，仍然反映了圣经所要传递的信息。所以我们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经过改写、归纳、总结、提炼之后，关于神的启示算不算真理的范畴？比如创世纪一章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大家很熟悉的一句话。假如我说最早先是神把天和地给整出来了，我这样说你觉得可不可以？退一步讲，如果非要严格的说，人对圣经的解释即便是正确都不算真理的范畴的话，那么圣经所有的译本都不是真理，所有的译本都不是真理。 因为翻译就意味着解释。我想通过之前我们对一些翻译问题的探讨，大家已经可以看到，你在翻译的过程中，你要判断这个分词前面这个词，这些词都限定什么，各自限定什么，然后你有一个自己的解释。你翻译出来的已经是你解释过的东西，解释过的东西。要如果这样的话，要原原本本的真理，只好去读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可问题是，圣经同一卷书，不同的希伯来文或希腊文的文稿也会有小小的不一致，那怎么办？不读了吗？不会的。我们说，就连最随意的英文版本的圣经，我以前我刚信主的时候看的是 New Living Translation， 后来发现是适合，他们说是适合美国英文国家的小学生读的英文，我当时就读那个，就翻得很随意，很随意。但是即便这样的版本，也可以将福音的核心内容，最核心的人是在过犯罪恶中的，人有罪，要悔改，要信神，这个救恩是神在基督里所预备的，这也是清晰的。那你现在去问主日学儿童主日学那边，5岁天望，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他可能不理解。5岁以上的小孩，他们也可以用他们的语言告诉你福音的内容。那为什么讲这些呢？涉及到我们如何理解诗章、颂词、灵歌的内容。首先，我们必须承认一点，就是这几个词具体指代什么，很难确定。我们不能，这是错误的观点哈。我们不能按照现代的观点，简单的认为诗章就是诗篇，颂词就是生命圣诗，灵歌就是比如小敏姐妹，就是就哼出来一个曲调，加上词就是灵歌，这是错误的解释。这种解释是把现代的观点读到经文中，我们把现代的东西读回去，这必然是错的。那我查了很多资料，发现解经家们确实难以确定这些词到底指什么。那我自己也尝试说，按照在新敏神学院学的解经的思路来判断，如果脱离了一个大的框架，我发现真的很难，真的很难确定。所以我们换个思路，改革宗神学里面有这么两个，当然不局限于这两个解经的思路，就是每一句经文的上下文都是整本圣经，第一个。第二个，难解的经文要以明确的经文来验证，有一句经文难解吗？那你找出其他的很明确的经文来解释它。那么回到我们之前提到的一点，就是诗章、颂词和灵歌要起到的是教导的作用，教导的作用。那么像在119篇54节，119篇54节说，我在世寄居，素来以你的律例为诗歌。哎，我们就看到歌的范畴不局限于旧约的诗篇，包括神的律例。那么再拓展一点，既然歌可以包括旧约的神的律例，那么是否也可以包括新约的基督呢？至少从教导的角度来讲，如果不包括基督，我们思想这样的教导是否全备？因为保罗说要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我想这样的推论是合理的。那你说你不能光想啊，那我们看圣经能不能找到相关的知识，说我们唱的诗要包括却不局限于诗篇呢？在希伯来书二章十二节，主耶稣说，这是原文你看不出主耶稣，但是这是基督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也就是基督要歌颂神的名。你可能说这些经文讲的是传神的名，颂扬神，所以神的名要被传讲和教导，而不是被颂唱。那么我们看一些类似的经文，罗马书十五章九节，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如经上所记，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赞你，歌颂你的名，歌颂神的名。 这两节经文都是，其实都是源自旧约诗篇，分别是诗篇第22篇和第18篇。那么讲到歌颂神的名是什么意思呢？仅仅是赞美耶和华，说歌颂神的名，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耶和华，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神，哈利路亚，赞美耶和华，哈利路亚，就是这样吗？就是这样吗？那从圣经中我们看到，名字涉及到的是一个人的特点和作为。这个我没有引用具体经文了，比如说创世纪17章5节、15节、21章5到6节等等。关于神的名字的歌颂呢，也涉及到神的属性和作为。出埃及记3章13到16节、6章3节、创世纪32章28到29节、士师记13章等等。也就是名字涉及到的是作为和属性，而不单单是一个空洞的、抽象的、没有内容、没有作为的名字。所以基督在希伯来书2章12节所说的是要歌颂他的父，这位使主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神。那我们看上下文，因为这个希伯来书2章12节是从诗篇22篇而出。诗篇22篇为什么要歌颂神呢？诗篇22篇是因为神的救赎，要歌颂神。但我们知道，诗篇第22篇中谈到的救赎，仅仅是预表着基督的终极救赎。所以希伯来书2章12节，基督歌颂神的名，也是因为神的救赎，不过是因为神终极的救赎，终极的救赎。所以如果基督可以唱这个歌颂神的名的话，这内容必然要包括神在基督里的救赎之功，而这一点在诗篇中是没有完整的体现的，没有完整的体现。正如保罗在哥罗西书1章说，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你看到以前是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所以我们看，这奥秘已经显明了，我们是否要再回到奥秘的时代？是否要再回到奥秘的时代？诗篇107篇22节说，愿他们以感谢为祭献给他，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要欢呼述说神在基督里奇妙的作为。那我们还要思考一点，就是保罗为什么他说要以诗章、颂词和灵歌彼此教导劝诫呢？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出埃及记15章、申命记31、32章、以斯拉记3章，还有以赛亚书42章都可以找到一些线索。包括其实大家平时主日来聚会，或者像昨天参加婚礼，应该就可以感受到。感受到什么呢？第一，为什么说歌起到一个教导劝诫的作用？歌的韵律可以尽最大可能保证众人声音的整齐划一。这个我相信大家有感受。我们今天读的这个要理问答，这个还是大家，我因为今天要讲到这个，我故意留意一下，大家读的还是很整齐的。但是以前有的时候我们读英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怎么有的人都老早都读完了，然后还有人在那在读，就是都不知道别人在读些什么，就是整个一片声音，只听到一片声音。但是当你有韵律的时候，你就可以踩着那个点，大家可以一起来做这件事情，一起来唱，一起来唱。第二，通过旋律唱出来的词也更容易记住。像那天彩排的时候，婚礼彩排的时候，萧敬第一遍唱那个《爱的真谛》，哎，他唱得很好。后来他说，那我来念一下这个词。他说，因为他说也要带领大家念一遍嘛。哎，他就发现没有词在他前面，他平常唱出来的，念的时候怎么就好像总是打嗝，念不出来，因为唱的时候更容易记住。第三，歌比简单的诵读更容易表达或唤起人的情感，表达或唤起人的情感。所以不要觉得 不要觉得有的人因为来教会听了赞美诗，听了这些颂词、诗章、颂词、灵歌信主，你不要认为他是一个不知道，是一个假信的人。只要他听的那首歌里面真的有在基督里面成就的救赎的内容，圣灵完全可以借着这样的教导让他信主，让他信主。当然他里面要有一个成长的过程。所以这是我们说这个为什么说诗章、颂词、灵歌起到一个教导劝诫的作用，教导劝诫的作用。那么这种以吟唱的方式进行的教导，它和敬拜其实也不是分开的。我们就不引用很多经文了，简单提一处《历代至上》第十六章，《历代至上》第十六章，我们就看到敬拜和教导是不分开的。一方面歌是赞美神的，另一方面或者说同时，歌也是彼此教导、互相劝诫的。我们简单读一些经文，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历代至上》十六章八节那里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先说一下，这都是大卫的唱的诗，这是大卫唱出来的，唱出来的。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要向他唱诗歌颂。他在唱诗的过程中也鼓励人唱诗歌颂，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要以他的圣名夸耀。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我们可以思考一下，作为活在主后2000多年的我们，当怎样称颂神奇妙的作为？我们当然不仅仅是回到旧约诗篇的那些预表，而是我们可以大胆地称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历代至上十六章十五节，你们要纪念他的约。看这个词，纪念他的约，这是大卫在他的诗中鼓励我们纪念他的约，直到永远。他所吩咐的话直到千代，就是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向以撒所起的誓。他又将这约向雅各定为律例，向以色列定为永远的约。谈到约，希伯来书八章说，八章第五节，他们供奉的事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说旧约的一些律例。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所以大卫在他的歌中要我们纪念神的约。难道我们这些在这个更美之约的里面的人要说大卫你此话差矣，这个更美之约是后来的，我们要唱你所写的诗，要唱所罗门所写的诗，要唱着之前的，我们要唱这些形状和影像。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第二十三节，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有人说我们要按照神的要求来敬拜，比如以斯拉记第三章提出了规范性敬拜的原则，这个没有错，要照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例来敬拜。可是我们也看到大卫在这里在他自己的歌中明明的教导劝诫我们，你看这就是歌的教导和劝诫的作用。大卫的歌教导和劝诫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传扬他的救恩。我们是否要说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我们不要传扬在神里面显明的奥秘，我们要回到过去的奥秘之中。还有一点，如果还有人这样认为说，因为刚才提到说传扬他的救恩，一个是唱，一个是说，那之前我们已经有提到了，我们也没有时间再引用更多的经文。简单的逻辑大家想一下，我们讲的和我们唱的是不是要一致？能不能说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回到大卫的年代，牧师长老讲道的时候在蹦到基督里，在蹦到基督里？那么其实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的心被恩感歌颂上帝， 也告诉我们，我们当歌颂神救赎的洪恩，而这个救赎的洪恩在旧约诗篇中仅仅是影子，仅仅是影子。我们怎么能在心中充满，心中充满在这个主耶稣基督他的恩典，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口中不唱主耶稣基督，唱预表他的影子。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讲的过程中有一个递进。我们说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的经文的本意是告诉我们一种有效的教导和劝诫的方式，而不是直接的告诉我们敬拜内容当怎样敬拜。但其实呢，这也就是在教导我们敬拜，只不过这样解读下来，我们得到的答案是，只要符合圣经正统教导的内容，我们都可以唱。所以唱诗篇是必要的，不是充分的。必要不是充分，但必要和充分的关系大家应该都理解。所以我们现在学唱诗篇是很好的，因为这是必要的，我们不能，绝不能把这个必要的部分丢掉。我们绝对不敢说我们不要这些，不要这些，不可以的。那哥罗西书三章十七节，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经文说，无论做什么，你说这是不是夸张的说法？是不是真的说做每一件哪怕再小的事儿，都要奉主耶稣的名感谢父神？那我们说，其实这里强调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观的形成，一个全新的世界观的形成。人活着就是要有感恩的心，感恩的心。那我记得以前在国内有一次坐公交车看到一个电影的宣传，说是战争片的宣传，说活着每天都值得庆贺，就是一种开心，包也捎带着感恩在里面吧，就是活着，打仗多不容易，说死就死，每天只要活着都值得庆贺。那么难道我们不在战争中活着每天就不值得感恩吗？我们人活着每一天真的不要是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不要只有当我们看到死亡，当我们身边失去亲朋好友的时候，才觉得哇，死亡其实离我们不远，人活着是多么的不容易。无论是我们自己身体的问题，还是外在的意外，人的生命实在是太脆弱，实在是太脆弱。我以前讲，我就说，人都不知道，像我现在在这里讲话，其实，那我们相信神的护理哈，说不会，总不至于讲到还没讲完，除非我讲的，神说你这讲些什么，然后我就倒下了，要不然还不至于。但是其实你想是这样的，在我讲这句话的，我不知道我下一秒钟是死是活，我的心脏会不会突然停跳，我不知道，会不会我在讲下一秒的时候，一颗陨石快走到这里了，正走在门口呢，然后我说下一秒我一定活着，过往陨石打下来，我们知道吗？我们不知道，谁敢说下一秒自己一定活着？没有人敢这样说，除非你是一个非理性的人。所以我们说人活着太不容易，生命太脆弱，而这一切的原因圣经告诉我们是因为人的罪，罪因亚当入了世界，死就临到，死就临到。然而圣经也告诉我们，死不是终结，如果没有神，如果死是终结，如果死是一了百了，那么人类的道德基础也就不复存在了。那些所谓的高尚的人没有道理去谴责那些所谓的恶人，只有回到我们之前无神论的观点经常提到，因为恶人可以辩解说，法，你所说的法不过是一群人脑子中的随机的化学反应产生的概念性的东西，对我有什么约束力呢？恶人也可以说，我杀人不过是我大脑中随机的化学反应产生的随机的偶然的念头，我并不是坏人， 我只是随机的偶然的杀了人，这一切不取决于我，这是我大脑中化学反应决定的。你看到人的伦理、人的道德的基础将不复存在，不复存在。那所以我们以前国内有一些灾难，然后民间有烛光祈福，看着其实挺感动的。但是我也在想，如果基督徒祈福我理解，哪怕是你信假神祈福我也认可，可是你如果什么都不信，你在祈福什么呢？你向谁祈福呢？是向偶然祈福，还是向机会祈福，还是向随机的化学反应来祈福？你祈福的意义何在？意义何在？但是我们说感谢神，这个世界有神的护理和看顾，一切都不是偶然的，一切都源自神的恩典。所以每一件事每一天都值得我们去感恩，这是一个世界观，这是一个生活态度的翻转，每一天都值得去感恩。因为神是信实的，特别是神在他救恩中所体现的信实。当我们也要真的理解说恩典的含义，不是说光随便说感谢主感谢主成为一句口头禅。以前天望我那个小儿子1岁半到2岁之间，大概是这么大的时候，我们教他说要有感恩的心，要感谢主。后来他就到一个地步，一边抢东西一边说感谢主，就说完感谢主然后就去抢。那这样就明显的是我们教导错了，没有问题啊，或者说他还不够大。不管怎样，没有真正理解说一颗感恩的心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那我们是要真正理解说为什么要感恩，因为这个世界就是神造的，我们都是神造的，神也预备了，在主耶稣基督里为我们预备了救赎的洪恩，是何等的浩大，我们怎么能不感恩来过每一天的生活。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真的是借着这样的话语让我们更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用心，这是在圣灵和在真理中来敬拜你，也是真的是怀着感恩的心，让我们明白，也是明白我们为什么感恩，因着你那奇妙的创造，更因着你救赎的洪恩，让我们来充满感恩的过每一天的生活，并且或吃或喝都为荣耀神的名而行，把一切颂赞荣耀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